中共党内大地震，习近平外将仕途有危机，一带一路祸国殃民，斯里兰卡暴乱，总理辞职，俄军对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发起新攻势，防止俄国断供天然气，德国已定应急方案，香港特首出炉之后，国际传媒被用当选一词。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当局推行清零防疫，夹杂住二十大之前的内斗，上海疫情令习近平二十大人士布局增添变数。近日海外传媒纷纷传出消息说，上海封城乱象令市委书记李强仕途不稳，因为中共副总理韩正有意出任总理一职，所以要拿下竞争对手李强，并要求习近平必须让李强落台。对此有资深专家分析认为，韩正同李强暗中较量已久，韩正其实是想利用打击李强做借口，来曲线反对习近平。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8号的消息说，目前上海以及中共党内都出现越来越多声音，其中中共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的声量特别大，他要求习近平必须让李强落台，而习近平要衡量的问题是，要怎样处理李强这一位20年的亲密盟友以及上海市长公正。对此，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咨询公司 Cercis Group 执行长柏耶特认为，如果习近平牺牲李强，在20大前将会引发党内的大地震，破坏了习近平的联盟体系，对习的其他盟友譬如陈敏尔、丁士祥和蔡奇等人，就意味着没有人是安全的。所以他预计习近平会同党内其他派系讨价还价，让李强继续撑下去，但是保不保得住上海市长公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柏耶特亦都预测，随着追责呼声日增，李强或许在问责压力之下不能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只能够被改派到其他党中央机构任职。此外，韩正目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争取在明年取代李克强成为新任国务院总理，而李强被视为是他的竞争对手。对此，大纪元专栏作家岳山表示，李强同韩正暗中较量已久，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臂，亦都是中共二十大入常的热门人选，而韩正在上海官场扎根近40年，被视为江泽民家族在上海大本营的看家卫士。此外，据岳山引述的一名上海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上海爆发疫情之后，韩正收集了很多反对李强的资料，在习近平面前使用离间计，这样对李强很不利。据知情人士还说，上海很多官员是韩正旧部，韩正入京之后一直在度遥控上海官场，这些官员除了背后看李强出丑，还大搞软抵抗，因此李强不得不连续开会呼吁官员要配合，听习近平的指示，不能躺平。大纪元时事评论员周晓辉亦都表示，江派在上海盘踞多年，马仔遍布各个政府机构、金融系统，在习江博弈白热化的背景之下，上海官员想看中南海的笑话，并通过自己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为北京添麻烦。此外，上海疫情亦都关系到习近平二十大能否顺利连任。近日，习近平罕见在政治局常委会议扬言，要对反清零言行斗争，并话要打赢上海保卫战。岳山分析指出，习近平强调的斗争，其保卫的是上海的李强，而斗争的是在二十大前曲线反习的某些党内政敌。韩正要借习近平的手整缩李强，可以说是一个削弱习近平威信的曲线反习操作。斯里兰卡因为中共政府的一带一路项目而深陷债务陷阱，导致国内经济全面崩溃，当地民众忍无可忍，冲上街头抗议，爆发大规模暴乱。斯里兰卡总统的弟弟，亦都是现任总理马兴达， 拉贾帕克萨最终宣布辞职落台。综合传媒报道，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今个月8号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总理支持者试图拆除在总理府和总统办公室外抗议民众的帐篷，双方爆发冲突，警方用高压水枪和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政府支持者持棍棒攻击抗议人群，导致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在内的5人丧生，189人受伤。随后斯里兰卡总理马兴达·拉贾帕克萨被迫宣布辞职。据悉，由于民怨沸腾，斯里兰卡总统瓜塔巴雅·拉贾帕克萨早前曾经要求其弟弟现任总理马兴达请辞以平息民怨，却遭到执政的人民阵线党反对，主张总理留任可以得到国外援助，并同 IMF 就紧急救助金谈判。后来传出总理原本计划要在9号晚内阁会议上做出是否请辞的决定。最新消息是斯里兰卡总理马兴达已经请辞，其发言人亦都证实了此事。此外，斯里兰卡传媒仲披露，总理马兴达的次子带着家人已经在当地凌晨离开了斯里兰卡。对此，外界认为中共推动一带一路大撒币政策，对向中共借款的国家来讲没有得到好处，由于缺乏经济可行性，大规模基建项目建成之后没有相应的收入来偿还债务，从而陷入债务危机。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中国经济已经是难以为继，所以中共想借一带一路向国际扩张，但参与其中的小国最终恐怕会掉入泥潭。俄罗斯军方继续袭击马里乌波尔被围困的亚速钢铁厂。马里乌波尔市政府证实，在所有平民在联合国纵队引导下撤离之后，俄军发起了新一轮袭击。他们试图突破此前用于疏散平民的桥梁，但是没有占据先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俄方的军队现在致力于通过地面攻击侵略钢铁厂。对于俄军的攻势，亚速营军团指挥官丹尼斯·普罗科彭科说，在所有平民撤离之后，乌克兰的防御部队仍然留守，并且在工厂的部分地区展开战斗。在俄罗斯军队持续轰炸两个月之后，亚速钢铁厂内的人员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据最近撤离钢铁厂的人员的讲法，地下掩体当中存留的水和食物非常少，导致成年人每日只能吃一餐小份量的饭，两杯通心粉放入十升水当中，而那锅汤必须要喂饱30人。尽管如此，被围困的大人、细路和宠物也都能够吃到食物。英国卫报引用乌克兰平民，亦都是钢铁厂员工奥莱拿·契柯纳茨基说，很多平民在钢铁厂掩体当中逗留了两个多月，除了睡眠，民众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掩体当中缺乏电力，他们试图在阴暗当中通过棋牌游戏和大富翁打发时间。有时他们会到一个被俄国人轰炸过的仓库的残骸当中寻找食物。由于缺乏光线，避难所当中的民众体力和视力都在下降，每一日都是一场生命的赌博。他表示，在钢铁厂掩体当中，即使是去厕所亦都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因为厕所在更深处的地下，由于长期在避难所滞留，很多人受到了心理创伤。5月9号，一些俄军穿越了马里乌波尔的被占领土庆祝胜利日，这样的做法遭到了乌克兰的反感。马里乌波尔市议会表示，占领者正在马里乌波尔的废墟上庆祝胜利日，有理由相信的是一些过滤营地当中的平民俘虏被要求着上军装，扮演乌克兰战俘参加这一场游行。在同俄军胜利日活动同时举行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钢铁厂内亚速营的情报官员萨莫连科声明说，在俄军日益激烈的攻击之下，钢铁厂的守军不会投降。投降不是一种选择，因为俄罗斯对我们的生活不感兴趣，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是死人，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如此无所畏惧地战斗的原因。 路透社引述知情者表示，德国官员正不动声色地拟定应急方案，以防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突然中断。方案当中可能包括接管重大企业。由德国经济部领导的这项准备工作显示，关于天然气供应的警戒状态已经升高。天然气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主要电力来源之一，对钢铁、塑胶和汽车生产攸关重大。德国已经表示打算在最终戒断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不过截至2024年年中，大致仍然需要仰赖俄国天然气。至于俄国天然气是否会突然断供，目前还未清楚。德国政府之前建议消费者和企业必须减少能源消耗，经济部长哈帕克表示每度电都很重要。德国现已支持欧洲对俄国煤炭和石油的抵制，但有意避免更进一步的做法，譬如支持欧洲对俄国天然气实施禁运。只是如今德国担心俄国恐怕会片面中断供气，希望情况一旦如此能够有因应之道。消息人士指出，德国已经备妥大致的因应架构，政府亦都决心提供协助，不过这个架构如何详细付诸实施，目前正在商讨当中。李家超就任香港特首之后，欧美多间传媒多数拒绝使用选举或者当选，而使用继承、选择等词，以详尽篇幅报道，又多数以李家超在北京受益人选作切入点。日本朝日新闻的标题更直斥李家超是忠于北京，制压200万人示威，香港政府的新领导。BBC 发表题为李家超成为香港领导人的前保安局局长的报道，回顾其出身警队的职业生涯，提及他在保安局局长任内，警方因为大量对示威者使用水炮、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偶尔使用实弹而受批评。特别的是，报道提到李家超的花名比卡超，除了姓名谐音，亦解释有人用来形容李家超对北京如宠物般的忠诚。英国金融时报亦都以北京支持的强硬派李家超获选为香港下一任领导人为标题。报道解释，李家超由仅限爱国者，主要由亲北京的政界人士和商人组成的选委会选出，选委会人数占香港总人口 0.02%。 报道形容北京主导的政治改革逐渐剥夺了他们，即是香港市民的投票权。英国独立报报道的标题为李家超，香港选出北京强硬派和前保安局局长为新领导人，副题则为新领导人是香港广泛的国家安全法的坚定支持者。美国方面，纽约时报形容这一场选举是北京在香港的人的继承，标题为北京的人在香港继承了一个被控制的城市，副题形容李家超礼拜一赢得一场橡皮图章领导选举，将会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行下一阶段中国不可告人的任务。报道介绍李家超为2019年镇压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对中国政府坚定忠诚，是被拣选成为香港下任领导人。美国 BBC 的报道题为香港的下一任领导人是一名强硬的前警察，曾与示威者作战，而批评得最直接的当属印度网媒 Press United， 以大字标题报道李家超成为香港下任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手中傀儡。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指新选举制度大幅缩减选民基础，削弱香港政制当中本来已经有限的民主元素，和基本法当中增加代表性的承诺背道而驰。台湾陆委会回应特首选举结果时，呼吁李家超应该多多倾听及回应民意，尊重港人追求民主的权利，并停止伤害香港自由人权。外界普遍认为上海疫情关系到习近平二十大能否顺利连任，如今海外媒体传出中共副总理韩正想做总理，所以要拿下竞争对手李强，甚至要求习近平必须让李强落台。你对目前中共内斗的程度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